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下面看第七章第一节。这事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好，你看以斯拉记，以斯拉出现到现在才出现。以色列人最早回归的时候，不是以斯拉在带领，被掳大概有三到四次，回归也大概有三次。那么一次呢，第一次就是我们在以斯拉记第一章，那么第一章就是第五节到第十一节那里的第一次回归，那个代理人就是设巴设啊，就是第八节哈。那么这里呢，以斯拉回来是第二次了，第二次的回归，后来尼西米是第三次的回归哈，那时间都没有差太久哈。好，那他的后面的那些谁是谁的儿子，这我们也不必去看他了哈。我们看第六节，第七章第六节，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这文士呢，一个意思就是书记，这文士意思就是他速记的很快，他会记录。那这个在列王记下二十二章第三节，还有耶利米书三十六章三十二节那里都有讲哈，文士就是书记。但这文士呢，后来也慢慢发展成就是拉比，就不是说他很会写字，字写得很快，而是他很有学问了。而很有学问就是熟悉上帝的话。以斯拉记七章第六节哈，是敏捷的文士，这是后面那个意思。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啊。这句话也讲得非常好，神让我们在人的面前蒙恩，所以王就允准他一切所求的。那么神帮助以斯拉，所以以斯拉向王要什么，王就给他什么，他在王面前蒙恩，神给他这恩典。哎呀，但是各位，圣经不要只抓住一节哦，那真是好危险，而且会很错误。各位，耶和华的手帮助以斯拉，让他蒙王的喜悦，但是耶和华的手也帮助人，而这个人周围的人都抵挡他。我的意思说，就不要有那种成功神学，说我蒙神的喜悦，我就在这个世界上一帆风顺，但也不必有失败神学，好像敬畏上帝一点好处都没有哈。有人反对成功神学，好像讲成失败神学也不对。我们只是不在意这些，我们就是依靠上帝，我们知道一定是得胜的就是了。那有的人行在光明中，行在神所喜悦的路上，可是真是诸多艰难啊，像耶利米就是这样，像我们主耶稣也是这样，像大卫也有啊，神的手不断帮助大卫，可是呢，他一切要从扫罗王那里得到的，扫罗王通通不给他，而且害他。这都是让我们去想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得广一点哈，不要被限制住了。七节，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然后以斯拉就到了耶路撒冷，神的手帮助他。好，下面我想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当以斯拉他回去的时候哈，就是他并不是他跟前面色巴色哈，就是他们回去的时候，第一批回去的人不一样，色巴沙或索罗巴伯不一样，就是他回去重要的不是建一个物质的殿，他回去是建一个属灵的殿，也就是他回去不是用砖头石头来建东西，木头来建东西，他用上帝的话，在这里特别就是上帝的律法来建立他们。所以第十节，七章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啊。 教训、建造。那用金银宝石的建造，就是都是用神的话，用神的灵，让他们能够用十字架道理来活出来，那就被建造得很坚定了。好，第十一节，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薛西王赐给他谕旨，上面写着说：“诸王之王，诸王之王。”哈，这个也算是他们这些王的一个狂妄的话吧，是诸王之王，甚至万王之王。事实上，这个话呢，这个当然只能用在耶和华的身上，万王之王。不过呢，很多王也都喜欢这样来用，啊，好像自己很了不起。在但以理书第二章37节，但以理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是你的确是有这样权柄，但诸王之王只是指在人间的诸王之王。那你能有这样的身份，那都是上帝给你的，你可自己是一点都不要骄傲哦。”在以西结书26章第7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如何如何如何。”神让人能够成为王，能够成为诸王之王。这个人，这个王也许很狂妄、很自大了，但是我们要提醒他，这是上帝使你成为诸王之王的。好，这里亚达薛西也这样来自称哈，他写信给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的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啊，就有一些称赞的话，通达天上的神。记得我们一开始就看到天上的神。那我想亚达薛西在这里也跟这个波斯好几个王很被称赞，在所有的这些外邦里面，波斯这些王，古列王、大力布王，还有亚达薛西王，甚至亚哈水鲁王都有正面的地方。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那个启示，在讲到那个兽的时候哈。在形容波斯的时候，也有用熊来形容，就是一个猛兽，但是也有用公绵羊来形容，就用绵羊来形容，大概有两个意思。各位，你大概也知道嘛，波斯、阿富汗、伊朗，都是什么 cashmere 那个什么，那个好的那个毛料嘛，啊，都是这些地方出来的，羊毛料从这里出来的，他们的畜牧业又羊很出名。那另外我想用羊来描述，也的确是波斯这个国家在所有抵挡上帝百姓的亚述、巴比伦、埃及、波斯，后来的罗马帝国来比较起来，波斯算是最对以色列算最好的，所以用羊来表示哈。好，这里我们先继续来看，看第十三节，7章13节。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旨准他们与你同去。王与7个谋士既差你去，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景况，又带着金银，就是王和谋士甘心献给住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啊，你带着这些金银，还有百姓乐意奉献的礼物，然后用这些要急速的、要快买公羊、公牛、公绵羊、羊羔，还有铜线的数祭，用献在神的坛上。剩下的呢，18节，你看怎么好就怎么用，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你看怎么好就怎么用，就我信任你的人格了，但是总要遵着神的旨意，也是一点提醒哈。然后这些器皿呢，要交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好，这里我们先提一件事情啊，就是第14节，王与7个谋士。每个国家啊，能够成为大，都有它的理由啊。波斯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啊，有它的理由，当然它的毁灭、灭亡也有它的原因了，都有。波斯强大，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会那个君王呢，虽然有很大的权力，但是有那个听别人意见的这个心，还有这种制度这里就说有7个谋士。你看在以斯帖记第1章的14节哈，13节14节，要废掉王后瓦什提之前呢，就先有7个大臣 来商量国事。换句话说，你看到波斯王实在不是很愚蠢自大的所谓的独裁者，他有谋臣在他前面。那这件事显然也经过这七个谋士的同意哈。好，然后说把这些东西呢送到耶和华你神的面前，这些器具都要送回去。真的属于神的最后都要归给神，我们自己也要归给神。非利士人不懂这一个，所以非利士人好惨啊。那惨在哪里呢？我自己讲这一段叫做，我说这叫约柜流浪记哈，就是在士师以利的时候，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哈，第五章第六章，士师以利的时候，不是那个约柜被以利的儿子抬到战场，以为抬去可以得胜吗？就这种迷信让他们惨败，惨败了以后，那个约柜也被掳走了。那非利士人就觉得他们得胜了，把约柜掳来就等于把耶和华掳来了，就把约柜呢放在大衮的庙里面，好像变成被我掳来的，被我打败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大衮呢在耶和华面前断手断脚了。然后非利士人还不知道危险呢，就把这个约柜，因为他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战利品，就放到各个不同的城。结果那个约柜到哪个城，哪个城就有大的死亡和惊慌，最后这约柜要送回到以色列境内。好，各位，我再说，不要储财禁用哦，你是上帝国的器皿哦，你不要给世界的国度用，给世界国度用，那是神很不喜悦的事，对你周围人，对你自己都不好。你自己更不要把你的身体给世界用，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给神用。好，我们回到以斯拉记第七章，这里我们就是还是看到连亚达薛西王都有这样的智慧，这些神殿里的器皿一定要交还给神，让神来使用这些。那我们说这些器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些人啊，是不是被神用。好，二十节说，如果还有经费，你可以从王的府库里面拿。然后他又下命令哈，一切的库官说，以斯拉向你们要什么，你们就是要速速的备办哈。不过但是呢，大概每一次请款的数目还是有限哈。二十二节，银子直到100他连得。我想不知道是总数还是每次要，他这里对他很方便。那这又是跟我们上午讲的有一点关系。你看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世界的东西呢？当这个世界给我们方便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图这个方便呢？我觉得基本上不一定不可以了啊，只是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因此去上了魔鬼的当，因此被他们勒索诱惑了，以至于到最后你摆脱不了他给你的限制。但是如果在神允许我们，我们真是尊主为大的时候，神让我们用这些也很好。神会让巴比伦成为一个刑罚的工具来击打以色列，神也会让波斯成为一个医治治疗和帮助的工具，让以色列人在修建的时候有资源，这都是神做的哈。大家都是神的工具，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那主喜悦的工具，而不是刑罚的那个工具哈。好，第二十三节，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之神的殿详细办理。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的众子的国呢？我又晓谕你们，至于祭司、利未人、唱歌唱的、守门的和尼提宁，并在神殿里当差的，不可叫他们进贡、交科纳税。哇，这是以色列人就有的规矩嘞。以色列人、利未人没有产业，但是他们会得到别人所纳税的好处，就十一奉献的好处。我们说的就是他们吃的都是从这里来的。那在这里连外邦人都知道，用今天话来讲就是神职人员免税啊，中小学教师哈、当然这些我想在他是同情他们了。其实利未人也算是很贫穷，这一点你又看到李斯求诸也哈，就是在犹太人当中反而失去了这个尊重哈。在尼希米记第五章第四节哈， 在尼西米回去以后，他发现耶路撒冷那个情形啊，百姓非常的辛苦。那时候统治他们的是犹大人，第五章第一节犹大人。那他们为什么很辛苦呢？他说我们儿女人口众多啊，尼西米记五章二节，要去得粮食度米。有的时候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时候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这个税很重啊。那后来后来尼西米就要求，就命令啊，大家不可以有这种苛捐，或者说不可以有那些利息，要减轻百姓的负担。那个时候百姓很辛苦啊。好，这里亚达薛西王说，这些利未人他们不要纳税了。二十五节，以斯拉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哦，我觉得这亚达薛西王真的在这方面也是真的很聪明，也很正确。他劝以斯拉要做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呢，有一个事情，这个建议在出埃及记十八章那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是外邦人给摩西的一个建议，就是叶特罗哈去看他的爱婿啊，就是他的女婿啊，在管理十八万人呢，在管理两百万人呢，哇，我这女婿好能干啊。然后摩西从早到晚就要审判那两百万人，各位你要想想看，两百万人住在旷野哈，只有一个法官啊，那一天到晚都有一大堆闹事的事情，他家的鸡飞到我家生了蛋，那是谁的啊？这一类的事情啊，很多啊，对我们各位，你在办公室里十个人在一起也有，你收音机开太大声了，你讲电话太大声了，这些事情嘛，摩西就从早到晚在审判这两百万人，都快死了。那个叶特罗说：“不行不行不行，你这样做不好。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不要做一个人的，你不要做全国人唯一的法官，你要训练他们能够认识上帝的话，然后用上帝的话来做判断。你甚至要让所有的百姓认识上帝的话。如果大家都认识上帝的话，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就都很好了。”就省你的力气。哎，各位，这一点我要再说哈，尤其院牧部的同工，真的，我们不断的，我知道大家一般传道人都是服事太多了，事情太多了，我是觉得我们那些事少做。当然你说很难办到，谁敢像你康牧师这样啊，很难办到，但我觉得真的是少去做这些。我自己想到在教会里面哈，很多时候传道人做的事就是什么啊？这一对夫妻又吵架了，半夜三更被叫去。那个人又要自杀了，啊，又被叫去。啊，那个小孩离家出走了，又要去跟警察、法官谈。就是我们做很多都是这样的事情。可为什么弟兄姐妹要离婚、有外遇、吸毒怎么样呢？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平常没有拿神的话来喂养他们，以至于他们对神的认识不清楚，以至于就一天到晚惹麻烦。你如果能够用上帝的话喂养他们，他们不惹麻烦，他还成你的帮助嘞。哎，这真的就是在大复兴的时候就有哎。那乔斯芬尼在十九世纪吧，还二十世纪初复兴的时候，尤其包括在 Rochester 那些地方，你知道，听说那个时候啊，哇，那个警察组的合唱团特别多。警察为什么组合唱团特别多？哎，对，没有事情做啊，我们就来唱诗吧。监狱里也是空的。所以传扬神的话看起来是最不切实际，其实最切实际。大家信神的话，真的我们传道人也没事干，天天在那里唱诗歌了，当然不会有这一天的了，世界不会这样。但是我说这治本之道那是真的，让我们多认识神的话。我也说这话也不是叫我们懒惰，好像说真的传扬神的话就没事了。各位，人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有事的，而且一定会有很多事。我们主耶稣都忙得连吃饭时间都没有，我们会忙碌的，只是我希望我们不是在瞎忙，一天到晚就在收一些烂摊子，而且收不完的烂摊子。你真的严严的把神的话告诉人，责备人是最好的。所以这个亚达薛西王都跟以斯拉这样讲哦，你要让人明白你 这个明白律法，而且要对明白神的话语的人做事实，事实就是审判者。这样的人才是公正的，这样的人才是智慧的。审判在圣经里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判断一直是能够判断，那是神的工作，像所罗门一样，那就是一个神的智慧。那在诗篇八十二篇也讲到那个审判者像神一样，因为呢需要智慧，你能看得出来他的动机是什么，看得出来是非是什么。审判官当然很多东西都是所有的事情呢，能力的表现都是表现出上帝，不管是设计是制造是想象是管理。但是审判因为是要知道人的心，特别要有上帝的能力，那特别需要明白神的律法，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上帝的律法使我们能够明白哈。那么然后来治理，治理的目的也是叫他们明白，这我们上一次也讲过，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个撒在好土上的就是人听了道明白了，那不遵行的就要致死哈。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在评基定出来哈，不听岳母部的就致死，充军抄家囚禁啊，关起来哈。二十七节，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列祖的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一样的意思。列祖通常就是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我们列祖的神应当称颂的，而没有说天上的神应当称颂的。也有他的意思，就是这个神今天所做的跟在列祖的时候做的是一样的，这个神昨日今日到永远没有改变，这个神他实现了他对我们列祖的应许哈。这都在讲神的信实和神跟人亲密的关系，跟这个被拣选的族类亲密的关系。因为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好，我们也又看到是耶和华使人起这个心意，但是我们也说人有责任，人绝对不能说神没有给我这颗心来信靠他，所以我下地狱是不应该的哈。不，那我们人都有完全的责任哈，或是受刑，或者是得赏。二十八节，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在人的面前施恩于我，就是也让这些人。也让这些人对于对以斯拉能够给祝福，能够给好处。好，我们还是说，如果神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众人肯定，有通达的道路，感谢主，像以斯拉这样。但是，也许也神让我们在行在正直当中的时候，被这个世界上的人恨恶，也感谢主。相反的，也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因为吹牛拍马会手段圆滑，以至于这个世界上喜欢我们，那就有祸了。也可能因为我们一天到晚跟人家不配合，脾气又很古怪，以至于人家不喜欢我们。所以人家喜欢你不喜欢你都不一定就表示你走在神的旨意中，或者不走在神的旨意中。就我们总不是用我们外在的遭遇来决定这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中，还是我们内心要符合神的话，符合十字架的道理哈。但这里他很感恩啊，他说神让别人都来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那这一面正面的就是我们真希望我们在世上工作的时候，别人能帮助我们，别人能够听我们的话，但那个前提就是我们是听主的话，我们是照主的意思办，而且我们听主的话，照主的意思办，也不保证神就一定要给我们通达的道路，我们仍然可能在非常多的，艰难的道路中走哈。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